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除了贸易以外呢，两国在安全、科技、人权和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都面临严重的挑战。美国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最近相向纷纷地对美中关系的现状表示担忧。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认为，即使两国签署了贸易协议，美中关系可能只会更糟。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警告说，两国之间处在冷战的山脚下，双方之间爆发冲突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那美中两国近期能否签署贸易协议？双边关系在签署了贸易协议之后，是否会出现重大的改善，还是说会继续的恶化？那么是否还会因为社会制度、价值观的不同以及战略竞争而渐行渐远呢？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另一位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先生，谢教授在南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心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哈。同时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现场的讨论。那么这个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我们下面就进入讨论。我们谈美中关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想先从美中两国正在进行的这个贸易谈判开始那个谈起啊。那么这个谈判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眼下呢，双方能否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其实还是一个问号。我们看到前国务卿基辛格日前在一个讲话中表示，他预计双方会有积极的方式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认为，美国和中国最终将解决他们在关税问题上的分歧，甚至可能达成一项让双方都说自己赢了的协议。不过布鲁金斯协会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其实没办法知道是否会有协议。我们来听一下。
这届政府的决策制定如此混乱和没有连贯性，不可能知道是否会达成贸易协议。一年或是一个月前可能达成协议，但内部流程使它变得复杂化。
我想请教这个人在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您认为双方能否在近期签署一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困难，主要是双方相互的信任已经没有了，而且那个最近就是香港的态势以及这个新疆那些文件的出现，可能使得这种签署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这个似乎北京方面现在也缺乏就是争取签成这样一个文件的那种动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比较微妙，就是各种不信任的因素和这个使局势更进一步恶化的因素正在加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尽管啊这个协议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在解决一些技术上的或者表述上的问题，但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实际上仍然无法调和。这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在这个世界格局中，在地缘政治中根本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这样一个协议得到解决。谢谢。
嗯，好的。那么谢教授，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因为国会对他展开的这个弹劾调查而焦头烂额，那么这个弹劾的调查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双方达成贸易协议呢？前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芮孝潜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答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针对总统的弹劾程序一直在缓慢的演变，但是演变的速度突然加快。目前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是，白宫面临的这场政治危机是否会干扰他与中国达成临时贸易协议？你还必须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得不对美国人做出让步，以换取美方不施加新的关税并减少已经征收的关税，那么他们是否可以依赖这届政府来执行协议呢？ 因为我们的确处于自尼克松弹劾案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认为这个弹劾调查会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因为这个对中国这种贸易行为的这种反抗也好，或者是美中贸易战的开打，实际上美国在这个美国政府在两党实际上都有高度的共识，并且我们看到实际上川普呢根本不为这个弹劾案所动，不为所动，他基本上是在奋勇的反击，所以他也没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我认为他也看来他是没有做错什么事儿，所以他也不会担心什么。那至于说就是说美中会不会达成贸易协议呢？我认为现在看来希望已经特别特别的渺茫了，就是说因为经过这么现在应该是14轮、15轮谈判的话，这个双方已经很清楚对方的底线。那对中共来说，他已经认识到，就是说美国现在这次的谈判也好，这次的贸易战呢，不光完全不是一个贸易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两国的一个经济问题、经济战，并且呢，马上就已经涉及到就是扩展到这个国家安全、人权、军事、科技的所有的领域，这实际上是个全方位的一个战争。那最终的目的呢，在中共看来，我想他已经意识到，就是说美国要就是说摧毁中共统治的那个经济基础，这样会导致中共失去这个政权，所以对中共来说，他肯定是，肯定是尽量的拖延，他基本上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拖延也基本上大体上有所成功，所以对他来说，他不可能真正达成协议，但是呢，只要就能继续拖延，那他的经济和他的那个政权呢，都就可以继续的。苟延残喘一段时间。那对美国来说，我想川普也非常满意现在的那个进展。比方说他是好几次已经表达过，我们从中国呢继续得到几十上百亿美元的关税。中国每向美国输出1000美元的产品，1000亿美元的产品的话呢，美国就会收到大概200-300亿的那个关税。所以呢，川普也对此也非常满意。所以只要这个绳套继续套在这个中共的脖子上的话呢，川普也当然他当然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达不成的话他也很满意。所以我觉得呢，尤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感恩节，明天就是感恩节，马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购物季节就到了，川普当然也不希望这个贸易战会影响到这个美国人的购物，也不希望影响到股市和美国的经济，所以呢对他来说达不成协议他也无所谓。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来，我觉得这个贸易谈判已经成了一个鸡肋了一样的，就是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儿。所以双方都把它当作一个面子的工程，希望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呢，继续达不成协议，我认为双方都有心里很清楚，这个可能性几乎是越来越少，几乎是可以说是没有了。
好，我们知道就是除了这个贸易问题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在影响中美关系哈，比如说香港问题，还有新疆问题。那我们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就一直指责美国是在幕后推动香港的动乱，认为美国国会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签署这个法案。实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实际上自己也表示，就是说他可能不见得一定会要这个批准这个协议，因为可能担心它会影响到这个贸易协议啊。那么中国方面在星期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法案的问题呢，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就此提出了交涉。我想知道就是说，这个法案对于美中贸易协议还有美中关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这个我想张先生您方便谈吗？
可以谈谈。我觉得这个法案实际上成为这个双方在这个贸易协定问题上的一个筹码或者一个博弈的手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很就是双方都会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就是美方可以说香港的事态使我们对于这个未来的前景不看好，中国也可以这个为理由来拖延，所以我觉得双方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是一种拿来作为博弈筹码使用，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些不利，就是对 因为我看到这个，比如说美国大使对在被这个中国外交部部长召见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示弱。那么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是坚持要求中共要承诺对香港人民的兑现对香港人民的承诺，那当然就是指中英联合声明啊。那在这方面来看呢，中共自己也没什么信用，就是他的信用也已经透支完了，所以在一种双方都不信任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香港和新疆的这个事件只能是使这个协议的签订就是更加起负面的作用，如此而已。
好，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人权法案，这个对美中贸易影响呢非常非常大。我认为那个川普一定会签署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那至于说怎么签署呢，他可能会有各种好几种这个选择。首先，我们看到很有趣的就是说，从白宫看来，是纳瓦罗，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天对外有一个发言。我们知道纳瓦罗是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顾问。那他来回答一个关于这个人权民主法案的香港的法案，就本身就颇耐人寻味。显然，这个川普政府呢，他们在考虑这个法案对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影响，就是说，但是呢，我觉得他肯定会签，因为呢，但是他并不是说，现在好像离这个川普必须签署好像还有4-5天的时间，是吧？但他完全可能用个一种方法来作为一种签，比方说他可以让他就是说自动生效，或者用其他的方法，也可能高调签或者低调的签署，但是我想他会签。但是策略上呢，我认为呢，刚才张先生也提到这个可能会作为一个筹码，是会一个筹码，但是这个恐怕不是中共的筹码，因为中共对说对这个法案当然非常的愤怒，但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但川普会用它作为一个向中共施压的一个手段，作为川普的筹码。我认为这个法案对川普来说，政府来说，基本上是一个 windfall， 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一样，天赐良机，就是说他会把它作为一个方法方式来继续推进的美中贸易谈判，给中共最后施加一些压力。但是呢，从道义上讲，我认为川普政府会这样做的。至于说他是不是像中共说那样，这个美国在操控啊，或者在影响香港呢？我想这个算香港人民已经回答了。香港这是由这个从反送中以来，什么从70万的100万到200万人上街游行，这次这个区议会选举呢，将近300万人投票，这个投票已经是一种共同民意的公投，清楚地表明了这就是香港人民自己的那个意愿。美国的那个。所作所为，国会的这种议案，或者实际上是全整个自由世界人民的对这个香港人民的那个抗争的那个支援，是只能说明就是说，这个普世价值呢在一直在支持香港。所以在中共这个在香港问题上，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误判，现在可能非常的后悔。
好，谈到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问题呢，我们有一些网友对此发表他们的看法。一位叫刘华奎罗克的网友说，中国共产党不会跟你签订一个可执行的贸易协议的，即使签订了一个协议，中共也有1000个办法拒绝执行，这就是中国人的小聪明。另外一位叫鱼次郎的网友说，中共是一个信用破产的政权，他们的一切承诺协议都是笑话，而会去找这种无赖的政权谈协议，一再给他们机会，那只会自取其辱而已。好，我们接下来想谈一下，就是中美是否会进行这个经济上脱钩的问题。我们看到就是前财长保尔森在最近去北京参加这个彭博的这个创新经济论坛之前，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即使美国在要求中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上不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那么就是离开中国的想法本身其实是一个更糟糕的结果。他说当世界其他地区不打算与中国脱钩的时候呢，孤立我们自己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但是我们之前也看到彭斯副总统10月24号在有关中国的一个演讲中说，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脱钩，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脱钩。他说，北京今天所做的一切，从共产党的网络防火长城到南中国海的杀猪长城，从不信任香港自治到压制持有宗教信仰的民众，都显示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与外部世界脱钩。那我想请教北京的张立方先生，在您看来，究竟是美国想跟中国脱钩，还是中国在与世界脱钩呢？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就是中国可能会脱离这个文明主流啊，主流文明，然后自己另搞一套。因为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在毛时代，这个一个是中国因为朝鲜战争，所以跟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就脱钩了，倒向了苏联阵营，这是一次脱钩。然后呢，还有一次脱钩就是由于苏联撤走了专家，中断了很多的援助项目，然后中共呢就决心自己研发，比如原子弹啊，什么氢弹啊，导弹呢、啊，就火箭、啊、这一类的技术。那么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是成功了，就是说他们搞了两弹一星，然后呢他们完全脱离了美苏两个阵营，自己另搞一套，但是他们搞成了。我想这样的先例呢，对于一个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领导人来讲还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我想他内心可能充满了一种自力更生的冲动，然后认为中国可以不依赖这个美国的技术或者这个西方世界的技术，自己搞出自己的就闭门造车，造出一套东西来。但是呢，我觉得同时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原来中共在至少在这个近30多年到40年来，一直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一直在依赖或者是通常所说的在窃取这个西方国家，当然主要是美国的这些高科技。那么一旦他们要自己另搞一套的时候，可能这个两个技术标准就会逐渐的脱离。那这种脱离呢，有可能也会推迟或者延缓，就是中共自己这方面的科技进步，最后呢走进一个死胡同也不是没有可能。谢谢。
好，就是我们看到一直非常关注美中关系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最近就美中这个进行经济上的脱钩的后果发表讲话，说一个完全脱钩的世界将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地方，损害过去4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这种一种假定，并导致东西方之间的铁幕的回归，以及一场新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的开始，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战略动荡和风险。那么谢教授，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进行经常脱钩的可能究竟有多大？那么如果脱钩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我认为这个脱钩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因为这个贸易战呢，美国的关税的施加像已经导致就是说产业链呢从中国转移到比方说移到越南和其他甚至印度其他国家去，就是说从这个程度讲，从这个角度看呢，实际上有一定的脱钩已经在发生了，并且刚才那个张先生也提到，就是说实际上是中共在跟整个自由世界在脱钩。那我们看你刚才提到这个鲍尔森也好，基辛格也好，讲的这些话，这些人这两个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说拥抱熊猫的人了，他基本上就是在给中共站台。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的背景，他们在中国的投资也好，合作也好，当什么咨询顾问啊，这中共把他们当作老朋友来待遇，这些都可以左右他们的立场，使他们的话语呢没有任何的公信力。他们所认为就是说，如果美中继续对峙下去，可能会爆发冲突啊，情势会更糟，严重后果会更严重，这可能真是这样的。我倒相信这一点，他也看到了这个危险，但这个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共产党跟整个自由世界的脱钩。而实际上这个从川普总统到蓬佩奥国务卿到副总统彭斯，他们都在不同场合就是明确地表示了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对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那种反对，就是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全世界的这种结束共产主义统治的这个浪潮呢正在进行。那对中共来说，它就是它的，就是说可以说它这个末日的到来。那对亲中共的人看来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对自由世界的人民来看呢，像并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情。至于说这个中美是不是因为就是说因为脱钩导致这个技术上发展了两套不同的标准呢、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技术竞争这个谈不上。你如果说美国和日本之间有这种技术竞争呢，那还差不多，至少有这种竞争的可能。对中共来说，它是偷窃来的技术，偷窃来的技术呢，你要彻底消化呢还需要时日，那你还需要后续的继续的偷窃才能真正消化。因为它不可能把美国整体的就是说这个技术开发研发到产品商业化整个这套过程，包括所有的一些科研技术，就是环境和那个基础设施呢都偷过去，那只能偷个皮毛，那他怎么可能竞争呢？现在呢，中国搞的那种千人计划也好，2025制造也好，都基本上胎死腹中了已经，因为他偷窃的手呢已经被美国给斩断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那至于说5G 啊这些东西呢，美国欧洲都已经宣布他不会用华为的产品，那就是说日本也不会用，那中国这种所谓的技术标准也不是中国开发出来的，对 5G 实际上是个世界国际标准，只不过华为呢用它的那个低价的产品呢，先抢先了一些市场，但现在又被挤出来了。以后这个如果欧美日都不用这个华为的产品，那最后可能只有中国在用，非洲在国家在用，他们用了以后，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现，他没办法跟这个国际社会兼容，那对后面的发展6G 以后更新的发展呢，他会发现他完全落伍。所以中共呢确实像这个张先生刚才提到的那样，就基本上已经走入了这个死胡同。就这种脱钩，我觉得这个中美的脱钩呢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在从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人权问题上呢都同那个共产党政权在脱钩，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值得庆祝的事情。
好，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学者最近在外交杂志上撰写文章哈，认为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走向民主化呢，将是给美国送的一个大礼，因为如果中国未能响应这个民主的呼声的话，那么无法解决它的内部矛盾和诸多的问题，那么这个它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那么我想请教张先生，就是目前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崛起，在成为美国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是说在多大程度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人认为说，即使中国哪怕是实行了民主，有自由有人权，那么其实美国也还是会把中国看作一个敌人来看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首先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价值观，或者说是我们具体讲就是中共的这套制度和价值观，和这个现代文明和这个人类的这个普世价值都是这个相冲突的。那这套东西来讲，我也不认为它会有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这个现在中共啊。对这个形势的误判，因为他在这个40年的改革开放中，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依靠他的低人权的优势，那么所以呢他认为他自己可以这个像类似像毛泽东那样的思路再次输出这个中国的价值观，并且呢把它作为一个全球治理的一个模式，未来呢可能会按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红色帝国，所以这个确实对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那这个问题上呢是我觉得这个美国和西方世界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中共的这方面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也不要低估就是中共要这个捍卫自己的这个执政地位，以及中共领导人要捍卫他自己的权利的这种决心。所以在这方面，我想这个他们不会有退让，只会一步步的来。虽然可能 这个节奏有快有慢，现在也许会放慢下来，但是呢他们这种意图是不会改变的。但至于说如果中国建成了一个民主国家，是不是就不再是美国的敌人呢？我想可能不再是敌人，但是有可能是竞争对手。那就类似比如说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以及美国和就是欧洲的关系那样，它在这个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相同的社会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同一个框架内，那么可能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竞争，也会有利益上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它不是根本性的，是可以协调的。谢谢。
嗯，好，谢教授，您认为中国不走向民主化是中国给美国送的一个大礼吗？
这个说法有点怪了，对，我不是特别认同，但是那个我很赞同的张先生刚才的观点。首先就是说，如果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化的话呢，它确实会成为美国的不是敌人也不是对手，而是这个竞争的对手或竞争的伙伴。那这个对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发展和人类向前迈进的话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并且真正从长远的来看，如果我们再往远处看，可能20年、30年之后，如果中国在一个真正比较民主自由的那种政治体局势之下，按中国人民的，我认为中国人的是才智也好，聪明智慧也好，或者是这个辛苦耐劳啊，这些中国有理由可以在整体经济，甚至就是说人均经济上呢都赶上美国，这是有可能的。但现在看来呢，这个阻挡中国发展的那个真正的障碍呢，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这个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看来呢，就是说中共呢，他在可以说从这个1991年这个苏联东欧这个共产党政权破灭之后呢，他们基本上已经处在一种就是说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那个地步，就是他知道就是说这种结束共产党政权的这个或结束全球共产主义这个东西呢，浪潮呢慢慢会席卷他们。中国老百姓呢寻求自由的声音呢也会越来越高，他们实际上是有一种，我觉得认为一种就是说在一种 defensive 的那个 offensive， 就是一种在一种防御性的呢，他在主动出击，就像社会向全世界推出了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人类共同体啊这些东西，希望以我觉得是一种这种主动攻击的方式来试图逃脱这种覆灭的命运。那当然，这种这中共的意识形态的输出和它的扩张，也因为现在美国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经济、中共经济的那个釜底抽薪呢，现在基本上破灭了。但是当然，那个我也很赞同张先生的看法，就是中共不会轻易的自己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他一定要这个挣扎一番，垂死挣扎一番。实际上现在这次在这个香港这个抗争呢，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共就是把他的这个专制统治呢延伸到香港，而香港人们也看得更清楚，香港这700万人里边，可能至少有100-200万呢就是当年逃脱共产党统治从中国大陆跑到香港去的，这些人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是中共的这个认识呢也非常清晰非常清楚，所以为什么香港人民的抗争呢到今天这么惨烈这么悲壮，对吧？那香港这个的反抗呢，实际上是全中国人民对这个自由啊民主啊这些普世价值的向往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亮点或一个出发点，一个灯塔。香港的现在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在预示着那个中国大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中共为什么他不敢放松，不敢让步，不敢就是说他把已经答应给香港人的一国两制，就是允许香港人拥有，他实际上就是害怕这个香港人这种抗争，最开始就是和平的抗争，要求中政府收回成见，改变主意。一旦就是中国老百姓也会认识到啊，原来我们可以大规模的抗争，我们可以反抗，也可以要中共呢，要政府呢改变他那个恶法。一旦这种情况实现的话呢，那就是自由回到中国了。那中共是绝对害怕，因为他们知道他的统治的合法性呢早已经丧失。 并在一步一步。
我想追问您一句哈，就是我们刚提到这篇文章，它其实一个主题是想说，如果中国不民主化的话，中国其实很难继续强大起来，继续崛起。我不知道您认同他这样的一个判断吗？就是如果中国现在对不实行这些普世的价值，
这点我是认同的。对，这点当然我是认同的。就是说你在中国现在实际上这个经济发展呢，它当然现在那个中国经济的很多假象也都被展示出来，这画皮已经被戳破了。但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那个实际上依赖于美国的市场和美国的开放，在过去30年间，那确实跟这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呢已经形成了严重的那个对立。就是说如果中共不再开放的话呢，还要继续保持原来这种国家控制或者中共官僚控制，甚至回到原来那个计划经济的那个老路上去的话，那个对这个跟政治和经济的冲突呢，它一定会爆发。那这个他从这点角度讲，如果没有这个民主的话呢，中共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办法再发展了。
好，我们看有些网友的评论哈，有位网友说，一会儿说中国要参与治理全球，一会儿又说我们没有准备去取代谁，只不过是让中国恢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那么一个不遵守自己签署的世界贸易协议，毫无诚信毁约成癖的国家，却以为这样能得到尊严与地位，这不是摆明了习近平想要的就是凌驾于世界规则之上的霸权吗？另外一位网友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这个特朗普考虑经济的利益多一些，国会呢在坚持美国价值观的正确，主要是习近平想跟西方国家脱钩，以美国为首的价值观威胁着他的权利。好，刚才谢教授谈到了，就是说美国的一些这个前高官呢对美中关系的现状其实表达了很多的担忧。我们看到就是基辛格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晚宴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当前的状况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意识到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中美之间意识到了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但是都采取了一种态度，即我们在与一个对手而不是一个潜在的伙伴打交道。他警告说，美中爆发冲突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It is no longer。
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即认为一方可以主导另一方已经不再可能，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适应这样的现实，即他们之间有一种对手的关系，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永久性的，但是两国都必须明白他们之间的持久冲突是没有赢家的。如果这种冲突导致永久性的冲突，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基辛格最近其实也访问了中国哈，他在北京这个参加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也警告说，就是美中两国处在一个冷战的山脚下，可能走向一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严重的这个冲突。保尔森也在这个之前呢，也对美中关系前景表达担忧，就是在他看来呢，就是即使世界上这两个这个最大的经济体握手言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变得更糟。刚才谢先生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想请教张先生哈，您怎么看这些与中国领导人都有很多交道的美国前高官对美中关系这个前景表达这种担忧和发出的警告？
我觉得这个保尔森的担忧呢，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就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话，那么中国可能会拖垮美国，甚至伤害美国的经济啊，这个就是说两方面都没有好处。而基辛格的说法呢，就主要是从这个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这个有爆发这个冷战甚至于这个热战的这种危险。那我觉得其实基辛格可能没办法摆脱，就是他在这个70年代所建立起来的、所构建起来的这一套中美关系框架的这个对他一生功业的这种否定，所以呢，他还在极力的想修补中美关系。但事实上来看，正是由于基辛格和尼克森总统所构建的这套 中美关系的框架，以及这个1989年那个事件以后，美国连续多次的批准中国的最惠和待遇，以及把中国拉入 WTO， 其实就是养育了一头这个怪兽。现在这头怪兽它已经成长壮大，甚至于威胁到了这个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生存。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可能这场冲突早晚都要来，而且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想这个试图补救，试图缓和双方的关系啊，或者说试图重新回到以往的蜜月，那都是幻想。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这个政府和国会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这个体制的这样一个国家和政党，他们不会因为你们的这种文明的价值观，不会因为这个你们的基督教文明所带来的那些个那个行善的念头，他们就放弃他们的所得到的东西，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利益还有他们的价值观，我觉得他们都不会放弃。所以在这点上，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的话，那这个我觉得有可能这个世界和平才真正的受到威胁，甚至陷入这个战争的深渊。谢谢。
关于这个美中关系前景的问题，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评论。有一位叫 J. Catherine 的说，给中国人下脚镣的中共被美国政府下了脚镣，动弹不得，未来的中美关系只会越来越恶化，不奇怪，中国人和政府的关系同样只会恶化，不会有转机。另外叫傅仲辉的网友说，美中关系确实可能回不去了，两国完全脱钩或许可能，但情势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正在大力的扩建核武库，美国也在重整军备，我们担心是下场冲突可能不是冷战，而是局部的热战，这完全这个关键完全操诸于美国的对中战略，该是认真检讨的时候了。另外一个网友说，中国不走向民主化是自保的唯一底线，一旦民主化，很多历史性的问题都会翻出来，对共产党是极为不利的。好，谢教授，我们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哈，我想请教您，我们看到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这个副馆长李克清公使最近在一个场合表示，就是说美中关系目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呢，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啊等各个方面做出了这个严重的误判啊。他还认为就是说，美国的是现在美国的对华策略呢，主要是由一些不是很专业的这个官员在主导啊。他没有点名的提到了白邦瑞啊，像纳瓦罗这些，就在这个特朗普政府里面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的这些人哈，说他们是自封的这种中共问题专家等等啊。您对这个中共这个高级外交官的说法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当然了，我们现在连美国总统可能都是不是专业的，呵呵，我们川普总统他没有那个从政的经验，但是呢，他恰恰有一点。就是这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一个前商人，就是成功的商人，他实际上是在高举就是捍卫了美国的那个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而实际上真正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所以呢，这个北京这个沮丧和中国驻美大使馆这个副馆长这个沮丧，实际上是可以实际上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确实是认为呢，就是说这些美国的官员呢，跟他们原来打交道这些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些原来那些官员，或多或少的 ，sorry， 原来那些官员或多或少的已经被，就是说被这个被美国被中共呢给影响，甚至左右了。我们看看一些前官员现在这些表现，我们就知道。所以对中共来说。那确实是这样，这事实有这一个担忧的。
对，好的，非常抱歉打断您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北京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以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先生的精彩点评与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丽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